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务必自腐，而后虫会生出来。我是否看得见，在我的四周有一些黑暗的势力正在引诱、欺骗我呢？在这末日时代，不少基督徒打着先知的名号，诉说许多新鲜、新奇、让人惊讶的异能。或是在教会界中有最流行热门被关注讨论的议题，或是我们身边一些人最亲密的人，一些话语正在影响我们。我们要思想，我身边这些声音是帮助我更认识神，还是更远离神呢？是帮助我更敬畏神，还是偏离神的话呢？我们思想，在这个混乱复杂的时代中，我如何分辨真假，持守真理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生命记第十三章，远离引诱，提醒我们要远离神迹、家人、群众引诱我们偏离神的这个诱惑。十二到二十六章是律法的细则，十二十三章是圣洁的敬拜。上一章提到的是外邦人中兴起的偶像迷惑，而这一章提到的是自家人兴起的偶像迷惑。一到五节是先知神迹引诱人。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这边让我们看到谎言和假先知不只是从外邦异教而来，更可怕的是在以色列的民中兴起这些假先知做梦的人，甚至很有能力，有神迹奇事，各种异能来欺骗、迷惑、引诱人。我们要很谨慎。先知就是神言人，是传递上帝信息的人。做梦者是透过梦来领受上帝的启示，神透过异梦来向人启示他的心意。而要谨慎，撒旦也透过梦来欺骗迷惑人。我们要分辨这些假先知有非常大的力量，神迹奇事，神奇事可能是神同在的记号，也可能被滥用成为恶者欺骗攻击我们的伎俩。如果我们没有分辨，只根据外表的能力判断，就会落入谎言中。第二节，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见这些假的先知做梦者也有异能神迹，甚至大神迹奇事，连选民都会被迷惑。我们要如何分辨真假呢？在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标准，就是这些的话语能力神迹到底把我们带去哪里呢？如果这些话语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敬畏神、谦卑、服服跟随神，这个能力从神而来，引导我们顺服主。相反的，如果一些神迹大能并没有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却使我们远离神，要依靠自己、高举自己、传扬自己、拜偶像，即便这个能力再大，也不是出于神，而是假的，我们要拒绝。在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声音，至少四种声音。第一，上帝的声音是引导我们谦卑敬畏主。第二，撒旦的声音是引诱我们离弃神高举自己。第三，自己的声音常常介于两者中间。第四，还有很多人间的声音会欺骗迷惑我们，这是神不喜悦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应许我们，我们是主的羊，主的羊听主的声音，跟着主走。有许多盗贼来要欺骗、杀害、毁坏，而耶稣好牧人来要使我们得生命，并得更丰盛。你我既然是主的羊，就要学习如何分辨神的声音、属神的声音。其中的关键在于真理， 约翰福音第三章提到了行真理必来救光，要显明我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拒绝真理，高举自己，就一定会被恶者欺骗，落入谎言，各种无知有害的私欲中，非常危险。第三节，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当你我身边有这些谎言、假先知、做梦者的话语，一方面是撒旦的攻击欺骗，二方面也是神许可撒旦做这样的事，来试验我们是不是真心诚意、尽心尽意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关于如何检验真假先知，约翰一书给了我们清楚的提醒。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我们要分辨这个灵异的能力言语是否承认耶稣是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为我们舍命完成救赎的唯一中保。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是羊的门，就是真理。因此我们透过这些声音是否承认耶稣，来确认是圣灵的工作还是邪灵的欺骗。我们要分辨生命的声音是否从神而来，神也在检验我们的心是否真心爱神、顺服神。有人问，难道上帝这么坏心眼，故意要让我们失败来刑罚我们吗？答案是错误的。如同神在伊甸园设立了分别善恶的果子，并不是陷害人，而是让人学习爱神、顺服神。与其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陷害人的陷阱，应当说它是人表达忠心者对神至死忠诚的证明和奖励。我们永远要用正面来解读神的话。另外一个衍生的问题，难道上帝会跟撒旦合作？当然不是，神是至高的神，所有的邪灵在神面前抱愧蒙羞，没有任何偶像是能够站立，而是神使用这些黑暗的势力，因为万事万物都在神的大手掌权中。当人选择远离神、离弃光，神就透过这些恶人恶灵的选择成就神的工作。我们的神永远是良善、美丽、圣洁、配得敬拜。有谁能够忠于神、顺服神的话，有分辨的智慧呢？我们要对真理应许了解，并且我们要爱神，爱跟真理两者不可偏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提到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要爱他并向他显现。当人爱神、关心神，必得着神的启示显现，并能够分辨真假。因此今天我们要学习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好使我们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遵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我们不但要拒绝假先知、假神迹的引诱，我们要积极顺服神、聆听神、敬畏神，相信神至高的神掌管万有，存着恐惧战兢的心来侍奉。因着我们敬畏神，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每一句话，而顺服的积极行动就是侍奉上帝，全心全人全意起来服侍神，这是我们爱上帝最具体的行动。专心的依靠他，新译本是紧靠他，与正中译本翻译为紧依附着他。求主打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到离了主，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般，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怜悯。谁可以拥有分辨的智慧，是用行动爱神的人，关心神的家，积极服侍神。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即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提到了，若有先知做梦者说悖逆的话，怂恿人背叛神，要怎么处置？神清楚的吩咐，把这样的人致死，不可让他存活，因为罪有很大的感染力、扩散力、影响力，把人带到黑暗死亡中，落入无知有害的私欲，带来全面的毁灭。在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提醒我们，称为弟兄 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我们要把所有会引诱人、影响人偏离神的心意的势力完全的除去，不可以让恶者有机可乘。这里提醒我们，神是谁？神领我们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地，神为我们成就了拯救的工作。到了新约，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拯救，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我领受神救恩的子民，我们应当感恩，存畏惧的心侍奉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是烈火，要高度战兢侍奉神。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看到自己的罪恶何等的深重，更看到神拯救恩典的浩瀚，这样的人会忠于神，会敬畏神，会分辨是非。相反的，如果我们忘恩，一定会偏行己路，落入死亡。我们要很谨慎。今天有许多人号称先知大神迹者，我们要分辨这个信息是让人更靠近神，信靠真理，还是高举自己的成功经验、灵恩经验而曲解圣经呢？我有段时间，我们为自己的心来思考祷告。
称颂我主，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
心啊，你要称颂我主、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以他的恩典使我
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解思想生命记第十三章，题目是远离引诱。一到五节是恶者透过了神迹异能先知来迷惑人，六到十一节是恶者透过了情感攻势家人来引诱人，第六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这里让我们看到撒旦透过了情感攻势非常强有力主观的感受来迷惑人。如果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亲密朋友引诱我们侍奉偶像，这是我们要打的仗。情感常常拦阻我们跟随神。马太福音第十章提到，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当然要爱人，但一旦我们对人的爱超过对神的爱，拦阻我们跟随服侍神，你我应当有魄力的拒绝引诱，高举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第七节是你四位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一些偶像势力就在我们的四周潜移默化的影响人，要我们走世俗的道路。一些偶像势力距离比较远，从天涯海角来，原以为远香近臭，远方来的新鲜的没有听过的就是对的，这是恶者的引诱。第八节，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也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 这里神提到五个不可以，不可依从，不可以随从这些引诱的声音拜偶像。第二，不可听从，不可以被他说服。撒旦用理性说服人，我们的心应当被真理充满。第三，眼睛不可顾惜，不可看他可惜，如同扫罗王顾惜亚玛力王，将当灭之物留下来被神刑罚。第四，不可连续，恶者用人的情感来欺骗人。第五，不可遮蔽他，就是袒护藏匿保护他，千万不要偷偷摸摸隐藏的拜偶像，神必鉴察。第九节，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当我们面对恶者透过人的情感来引诱人，神提醒我们要下手杀死这样的人，不可留情。在听见的第一时间从至亲开始，然后众民下手把他致死，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因为这样的引诱有很大的扩散力，透过人的情感、爱情、亲近、友情来迷惑欺骗人。我们要警醒，除掉这些引诱的罪恶。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我们要执行神公义的审判，让众人听见害怕，学习敬畏。人不敢行恶，恐惧战惊，走圣洁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要爱神。同一时间，我们的神也是圣洁的神，要求我们圣洁敬畏神。我们不要因为神的慈爱而忽略掉神圣洁的属性，放纵自己继续犯罪。因此六到十一节是撒旦第二个伎俩，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家人、密友来引诱人离弃神。我们不要顾惜，不要怜悯他们，要记得神领我们出埃及。十二章提到了整个家族信靠神的喜乐，而这一章提到了整个家族若是离开神将带来可怕的咒诅，我们要很警醒。接下来十二到十八节是群众的引诱，恶者透过群众压力给人施压引诱人。第十二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在以色列城市中，本国子民中有些匪类，就是恶棍、匪徒、无赖、道德低落人，兴起来引诱人侍奉敬拜别神。这是一种群众压力，一群人兴起传讲新的话语，有说服力，潮流让人不知不觉走在这条宽的门、大的路上。今天教会也正面对这样的威胁，撒旦在教会内部兴起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创造潮流，让教会不知不觉走世俗之路，为了吸引人包装再包装，稀释再稀释，妥协再妥协，结果福音、耶稣沦为配角，流行、时尚、感官、成功变成主角，本末倒置。教会看起来热热闹闹，但当中到底有多少真门徒、真正跟随耶稣的子民呢？十四节，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面对这样群体的迷惑，我们要很谨慎的处理，要探听、查究，非常仔细的调查研究，非常仔细的访问，认识分辨是否真的偏离真理，偏离纯正的敬拜。这里提醒我们要仔细的查验。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面对灵恩现象似是而非的话，我们要谨慎去查验是真是假，是出于神还是撒旦魔鬼呢？今天教会有一个迷思，以为我们要拥抱神的新的工作，一旦有方言不加分辨，以为一定是神迹，一旦有预言不加查验全盘接受，甚至主张要敞开心接受神新的工作，而忽略掉了约翰一书提醒我们要谨慎查验的提醒。这样的教导为邪灵打开了方便之门，进出教会污染攻击，很可怕。面对有争议的事件，圣经基本的态度是分辨而不是接纳。求主让我们有分辨的智慧、聪明、警醒的心去问神。十五节，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 神提醒我们，当有新的潮流兴起，新的声音鼓动，要分辨确认这个潮流是让我们远离神拜偶像，如果是，应当有的行动，用刀杀灭那里的居民，男女老少牲畜，用刀杀灭，不可留下一丁点。用刀杀尽这个词指的是把人和事放在神的审判下全然灭绝，如同神吩咐以色列人把迦南地的七个民族进行杀灭。而在这里针对是以色列人，如同约书亚记第七章的亚干，当他犯罪牵连到整个以色列人，就必须完全除尽。神与我们立约是一个群体，一起承受神的约，遵行神的话，而当我们软弱也要一起承担。在这个犯罪的城市，每一个人可以幸免于难，可见是整个城市都在犯罪，没有人讲正直的话，全面被审判。因此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合神心意的事，违背真理的事，我们千万不要碍于面子眼光不敢讲真理，这个结果害人害己。如果我们勇敢讲人不听，我们至少讲真理让有机会听见，如果人听了就得回我们的弟兄，有极大的价值。十六节，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在这些城市中，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的城市中，当中的财物要集中在神面前焚烧尽尽，让那个城市成为荒场废墟，不可再被建造。这些与偶像有关的财物背后有庞大的利益，正是这些利益引诱人离开真理，要把这些完全除尽，不可留下一分。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干，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当他犯罪取了该灭之物，而当约书亚发现后，把亚干以及他所偷窃的银子、衣服、金条，他的儿女、牛驴全部带到雅各谷，用石头堆在其上焚烧所有，才让耶和华转意不发烈怒。偶像常跟金钱利益连接一起，偶像欺骗人，让人以为自己可以赚得更多，得到更多，却没有告诉人要赔上灵魂。求主给我们谨慎恐惧的心，千万不可贪恋世俗短暂享受，赔上灵魂呐。十七节，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神提醒我们，一旦跟偶像挂钩连接的东西要完全的除掉，不可丝毫沾染玷污我们的手。一旦人在偶像的势力中，会落入极大的黑暗刑罚。积极而言，神鼓励我们积极聆听神的话，遵行神一切的命令，行神眼中看为正、为美、为好的事。当人真正的悔改，神重新怜悯我们，收回怒气，连续人赐下平安，使我们人数增多。诫命最后仍提醒我们要遵行神的话，真正的悔改就得怜悯。神的话语并不是要定罪人，而是要人悔改走平安之路。今天我们要帮助人认识神的话，并指出人的罪，指出哪里是正道，我们要行在其间。本章的要节是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即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一章指出恶者攻击引诱人的三个方式：神迹异能、情感引诱、群众压力，每个方式都给人很大的挑战。我们要谨慎面对，有任何的引诱要我们偏离神离开至高的主，那是恶者的攻击。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除灭一切黑暗的势力，持守真理，坦然见主。我们思想在我们的四周，撒旦正透过什么样的神迹、情感、群众来引诱我们偏离神的道呢？我们当如何谨慎面对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我们把关，要除灭一切黑暗的势力、撒旦的谎言。恳求主给我们警醒的心，谨慎分辨撒旦透过神迹异能、爱情、亲情、群众潮流所带来的欺骗，让我们第一时间分辨拒绝，因着爱耶稣，使我们得着分辨的智慧，靠主忠心到底。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句话总结生命记第十三章，谨慎拒绝恶者的工作，透过 神迹异能、爱情亲情、群众压力的工作。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